员是邓明琪传道，跟她建文姐妹也坐在这里，欢迎他们在我们中间来证道。邓明琪传道是在最近在圣约神学院毕业，道书的硕士。他过去14年前在念完他博士之后，在 UC Davis 应该是 microbiology 哈，后来就在St. Louis 那边过住工作，在 Monsanto 现在是 Bayer 一个德国的公司哈。其实当时是 Monsanto 很出名的在 St. Louis 一个公司做事，做了14年，在教会也服侍也当长老，在我们过去我们服侍的教会，很高兴今天到我们中间来，而且我们过去念完神学之后，他愿意在神的面前追求，而且已经愿意存世间服侍神。我们现在感谢赞美。我们今天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在一个男孩也在他公司 Bayer 那边做事，一个是女孩 Alice 是在 Chicago 做事。我们欢迎你们，欢迎。对，我说我讲的不完全，他自己补充。他是河南陕西。不是
对，我一开口大家就都知道了。我看这个可不可以吗？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谢神赐给我们敬拜赞美他的权柄与自由。也感谢神我和我妻子有机会周五来到Austin， 是我们第一次来到 Austin。我们有机会今天来到磐石教会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并且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刚才黄牧师给我的介绍不是完全的准确，也不是很完全。我和我的妻子都是湖南长沙人。我的普通话没有好到一个说念别人听不出我是来自哪里的地步。我和我太太是高中时候的同学。我们结婚已经28年，两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们结婚是按照法定年龄结婚的我是1994年先来到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那一年之后我就转学到了加州在 UC Davis， 然后几天后我太太就带着我们的女儿 Alice 到美国来和我团聚。在2000年的1月份我是从加州大学博士毕业微生物学的学位，就到了明尼苏达大学做博士后。那一年6月份的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就和我太太同时决志信主，然后在那年的9月份也是在同一天接受洗礼。那后来在2005年我那边博士后做了几年之后，神带领我就去了圣路易斯在那边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工作然后就在那边的一直到现在。我们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们所去的教会是接应美国教会的场地，因此主日也是下午敬拜。所以后来我们搬到了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在华莫斯当时所在的教会敬拜服事。从那时开始所参加的主日崇拜都是上午进行的，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敬拜感觉特别亲切别熟悉，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还年轻的时候，感觉就挺好那今天晚上我和我太太从这里就要回到圣路易斯，然后下周三呢我们就会回国去探亲几个星期。那这是我25年前来到美国之后我们第二次一起回国常常我们是分开回国那估计我们会见到高中时候的一些同学大家知道同学见面就会聊到一些当年的事情冯长老最清楚，刚刚参加同学聚会回来，说不定还记忆犹新当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觉得自己还挺年轻其实我们从高中到现在30几年已经悄悄地过去了。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横眼少女的鬓边也终于见到了白发这是金先生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的词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时光飞逝，人生苦短，是我们的 经历与感受，也是每次我们读十篇、九十篇的时候会有的感受。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神的话语就是来自于十篇、九十篇。在十篇、九十篇前面就注明了是神人摩西的祈祷。对于摩西我们都不陌生，他的人生经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四十年。在第一个四十年，他出生后不久就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可以说是非常的风光。第二个四十年呢，他杀了一个欺压以色列人的埃及人，法老知道后想要杀他，他就逃离了埃及，到了米甸，在那里娶妻生子，牧羊为业，可以说是默默无闻。那第三个四十年是圣经中记载最为详细的，他被神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呕心沥血，我们都知道他是忠心耿耿。这位神的忠心仆人死在旷野，死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遗憾的是他远远望见迦南美地却不能进去。其中的原因记载在民数记的二十章，说到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水喝就老毛病复发，根据摩西与亚伦，摩西被他们大概是气昏了头，就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吩咐磐石出水，而是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所以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所以我们敢简单的回顾一下摩西的人生经历，盼望我们对摩西人生经历的回顾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十篇、九十篇。所以我们先来一起来同声的朗读十篇、九十篇打在这个屏幕上面。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十篇、九十，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于已过的昨日，又于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撑处，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于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坚立神的你们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献上感恩与赞美，因为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些得罪你的人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献自己为祭挽回你的愤怒，能够得与你和好，做你的儿女，有永生的福分。求主您安在宝座上面来悦纳我们以感恩为祭 也来在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当你的话语被真实的传讲的时候，你就在对我们说话。所以，求你来祝福这段时间，透过你的真心仆人摩西被圣灵感动所写下的诗篇，对你的正儿女说话，对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之后，我们就从你领受生命的智慧，就知道如何照你的心意过在世上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诗篇九十篇更有17节，刚才我们读过，说前面10节基本上是摩西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神的认识。那11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一节是承上启下的，是他前面思考之后提出的问题。然后接下来的12到17节中的几个主要的动词，求你指教，求你转回，等等，还有愿你的作为向我们显现，愿你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等等。那这几个动词，在希伯来的原文圣经当中都是用的祈使的语态，其实就是命令、祈求这样的语态。所以这几节是摩西对11节他自己所提出问题的回应，是摩西的祷告。所以从摩西的思考和祷告当中，我们能够得着怎样的生命智慧，又如何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生命的短暂与神的永恒；第二，人的罪恶与神的慈爱；还有第三方面，生活中的苦难与喜乐。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生命的短暂与神的永恒。在诗篇九十的前面2节，就简洁地表达了摩西对神的永恒的认识。第一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居所这个词在诗篇73篇当中的也被翻译为避难所。那避难所这个词和岩石、山寨、高台、盾牌等等词语一样，是旧约中神的子民对神所用的称呼，表达唯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真正有平安与保护。那世界上确实是没有真正平安的地方。比如说，很多人都想搬去加州居住，但最近南加州发生山火，几个月之前发生了较大的地震，美国正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所以搬到加州还不如搬到德州，对吧？那去年发生在夏威夷的火山爆发，让夏威夷也觉得不是那么的安全。那世界过去的资源灾害，还有恐怖袭击，都反复地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唯有神是他子民的居所，是他子民世世代代的永恒的居所。那今年我有几次和太太一起开车长途旅行的经历，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连绵不绝的群山，就想到我很喜欢的一首有名的乡村歌曲，叫《乡村的路带我回家》。其实有句歌词大家可能熟悉：古老的生命比森林久远，比穷山年轻。群山神力好像一直以来就在那里，但是第二节说：“居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表明神是自有缘由的。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你真伟大》，第一节，你告诉我们他是全能的创造者，诸山出自于他，地与世界都是他的耕作。在这样一位从永远到永远的神面前，再长的日子都是短暂的。因此第四节说：“在你看来，千年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以色列人世界夜晚分为三更，所以一更就是夜晚的1/3。对人来说，千年是很漫长的，在神眼中却和一天和几个时辰一样。所以说，神的永恒和人生命的短暂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那这些经文虽然简单，却告诉了我们生命的本质、来源与结局。 我们都知道啊，这节经文和创世纪当中的两节经文是很密切相关的。首先是第二章七节，耶和华神应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还有三章十九节，啊，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尘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生命是来源于神的，本质不过是尘土。人活在世上的时间是有限的，结局就是归于尘土，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传道书说的，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灵仍归于赐灵的神，就带来后面我们要讲到的一个后果。那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当然随着科技与医学的进步，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寿命已经延长了许多，以前是人生70古来稀，现在是活到90不稀奇，但是就活到100岁、150岁，再看千年与一日的神面前都很短暂，没有差别。生命有限，光阴似箭，是从古至今人的普遍的感受。我们都曾经年轻过，年轻的时候觉得人生道路漫长得很，还有大把的时光。但是某一天，我们会突然意识到，时间不知道哪去了，好像自己在慢慢的等逝，却已经变老了。前不久我看到一张图片，是根据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将各个年代出生的人生命中所剩下的日子直观的显示出来，与能显示手机或者电脑的电池还能使用多久一样。可能大家都在认真看自己还有多少啊！我看了之后很扎心，生在60年代的我大部分的时间已经用掉，剩下的其实已经不多了。说摩西他用了三个比喻，很形象地说明生命的短暂。第五节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水，还有说他们如睡一觉，还有早晨他们欲生长的草，如等被水冲去，被水冲去就不会回来了，不像电池用完了还可以再充电，是无法抗拒与阻挡的。如等睡了一觉什么意思？虽然人生有成功与满足，却是短暂与枉然的，就像黄粱美梦，传言成空。如等野地的草，早晨生机勃勃，晚上就被割下，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征结。我们家后院的草就是这样子，长得很好，哪一天我来了兴致我就把它割了，他不知道。摩西写作这首诗篇的时间不是很容易确定，但普遍的认为是在旷野漂流的末期，也就是他生命的晚年所写。他亲眼的看到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无论是他的长辈还是平辈甚至晚辈都在死去，所以他对生命的短暂认识就有这样的深刻。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或许还是风华正茂，还是年富力强，盼望我们都能够认识到神的永恒，更晓得生命的短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从北京来的？有吗？有，好，就沙燕和郑林他们是北京来的啊，可能还有。这是北京的地铁的1号线路，可能你们熟悉，经过许多有名的地标。几年前我在网上读到一个段子，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生吧，就像乘坐北京的地铁1号线。经过国贸大厦的时候羡慕繁华，经过天安门的时候羡慕权力，经过金银街的时候梦想发财，经过根据坟的时候很羡慕摇钱那种华丽的家族， 经过预前呢，还在想话很多。这时有个声音说：“乘客你好，八宝山马上就要到了。”给我们当中不是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们解释一下啊，八宝山是中国最有名的耕墨，那里存放了许多有名人物的骨灰盒。啊，这个段子提醒我们，人的一生，或许我们会有很多的追求，有很多的梦想，但是比我们想象的要短暂。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比我们以为的要少。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本来就有限，时间飞逝也超出我们的想象，更何况人的生命会因为某些突发的疾病或某些意外而终结，你没有办法预备。所以诗篇39篇第四节啊，大卫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寿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于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我们读了前面几节经文这样讲解之后，你就知道大卫他是什么样的意思。他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也需要神的帮助与提醒。所以摩西在第四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时光飞逝，留给我们的就只有那么多了，我们该如何样的使用呢？在7年前，我所在的圣路易华人基督教会有一位真心爱主的弟兄，教会的长老，也是我属灵上面的良师益友，他因为患了脑瘤啊，2年之后被主接去了，当时只有48岁。神若不把他接去，他现在应该已经是在全世界服侍了。那神把他接去，弟兄姐妹们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他的儿子，他有2个儿子，那时只有17岁。买过一张生日卡片，上面有几句话让我很得安慰，也得激励，我想对我们来说也是提醒。翻译成中文是这样说的，人的一生并非以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来数算，也不是用度过的年日去衡量，生命的意义在于恩慈待人，在于我们所应有的亲朋好友，在于我们知道的一切的美好的祝福。无论在世上的日子有多长，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活多久，而在于活得有意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都会认同，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活多久，而在于活得有意义。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短暂的生活当中活出意义，活出价值来呢？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生命的短暂与神的永恒，这已经是生命的智慧了。但是还不够，我们还要在这基础之上认识到人的罪恶与神的慈爱。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第7到第9节告诉我们一个更加可悲更加可叹的现实，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在神的震怒之下，不是说我们活在这样一位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的暴君面前，以至于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言语意念不断地惹来神的怒气，要承担神愤怒的后果。神有怒气也不是因为他喜欢发怒，而是因为他完全的圣洁，他恨恶罪与不义。以色列人经历了许许多多神的恩典，却屡屡的背义神，他们在罪人的生活和神对他们的愤怒，摩西比任何人都清楚。除了埃及，他们在西乃山上与神立约，满口承认耶和华之外没有别的神，结果摩西在山上还没有下来，他们已经至少金牛犊拜偶像。在通往迦南地的路上，他们每遇到难处就埋怨，甚至怀疑神将他们带到旷野是要害他们，要他们死在旷野，死在饥渴之下，死在敌人的手中。所以每次以色列人的背逆，神趋于公义的管教，摩西的感受 比任何人都深，因为许多时候他就是以色列民抱怨和攻击的对象，他也多次对以色列人宣布和行使神的审判。就连摩西，他这样一位忠心的仆人，也因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而受到责罚，不能进入迦南地，我们也为他留下一声叹息。以色列人得罪了神，惹来神的愤怒。世上的每一个人也都得罪了神，要承担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刚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对这一点很反感，因为觉得自己还不错，觉得这个世上的罪固然是很多，罪人也很多，但像我这样的人还应该算好人一个。但是圣经当中说到的罪是以神的标准来看。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当中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大卫他又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每个人都是罪人，因为都达不到神圣洁的标准。神如果对人的罪没有愤怒，他就不是一个圣洁的神。就像一位很爱好清洁的，看到乱成一滩他心里面没有不难受，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爱清洁的人。神如果对人的罪没有愤怒，他就不是圣洁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有怒气，因为他恨恶罪，所以他要审判。神并没有马上就惩罚审判许多人的许多罪，但是真有一天审判会来到。传道书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还有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就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每一个人都必将面对审判，在神的审判面前没有人站立得住。因此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本来短暂的生命不过是在累积神的愤怒而已，活得更长寿其实是累积神的愤怒更多而已。那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摩西就发出了灵魂的拷问，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那晓得这个词，或者按照英文 know 直译过来的认识这个词，认识知道晓得这个词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认的词，两个人见过一面就可以说彼此是认识的，即使没有见过只要听说过我们也说是知道的，在生活当中我们用这个词是这样。但是在圣经当中希伯来文的这个词它表达的意思就没有这么肤浅，它表达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不只是听说而已，不只是晓得而已。我们来看诗篇一百篇第三节，这节经文我们可能都很熟悉，我们来读一下好吧。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这里的晓得是同一个词，如果我们晓得耶和华是神，晓得我们是他造的，是属他的，那会怎么样呢？会带来一个相应的心态与行动，就是第四节所说的，我们来读一下，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所以真正的晓得就在下面的行动，如果我们不能够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不感谢他，不称颂他的名，我们就并不是真正的晓得耶和华是神，晓得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属他的。所以摩西在这边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了神是这样一位圣洁的神，他便要审判罪之后，我们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此摩西他发出这个问题之后是一个祈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认识到人的罪与神的愤怒后，我们需要的智慧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人有罪，知道神他的愤怒要审判罪， 我们需要的智慧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免除神的愤怒？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面对神的审判，站立得稳呢？感谢神，摩西他很清楚神的圣洁，他也非常清楚地明白神的慈爱，他知道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晓得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因为这就是神当初在西乃山上对他宣告的。在旷野漂流的岁月中，以色列人那么的背义，神对他们的怜悯与慈爱却没有断绝，摩西也比任何人都清楚。在旧约的尼希米记当中，也讲到，我听樊牧师说，最近他讲了一系列的尼希米记的讲道，可能大家对这比较熟悉。在尼希米记当中，就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回顾，虽然他们很悖逆，但是我们的神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以至于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整。所以说，摩西他对人的罪有深刻的认识，他对神的慈爱也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就发出这样的祷告：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我们需要留意一下，这里用的仆人是弗所。所以摩西并不是只为自己祷告，说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祈求神转回后悔，是求神改变对人的愤怒。那我们也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地方提到神后悔，不降祸给人。最后从我们生活当中讲到，我们有时候后悔是不一样的意思。我们后悔有时候因为我们做错了决定，犯了错，我们需要悔改。但是在圣经当中提到神后悔，不是神觉得他做错了，也不是神改变了他圣洁公义的本性，而是因为人的行为与心意改变后，神照着他的公义来对待。从人的角度去看，好像是神改变了，但是人的心意改变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神的后悔不是因为他的标准改变了，也不是因为罪人不犯罪了，而是因为人做认罪悔改，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不再算在我们身上。那基督徒我们都已经知道，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福音朋友也都知道，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接受耶稣的救赎，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神对我们的愤怒就被挽回了。那摩西以及其他旧约时代的人，他们当然不知道主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旧约的人也同样是因信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那差别和不等同在于，他们是仰望那位将要来到的耶稣基督而得救，我们是仰望那位已经来到的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回到摩西他所提出的问题，按照神该受的敬畏，晓得神的愤怒，就是要对付我们的罪。回到摩西的祷告，要神为他的仆人后悔，前提就是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说我们要等到几时呢？不是我们要等候神到什么时候，大家我们要清楚啊，在旧约上不是我们要等神到什么时候，而是神要等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回转，我们什么时候就能够得救。所以14节他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保得神的慈爱就是在神的慈爱当中满足。我们的人生是空虚而短暂的，我们追求许多，但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我们达到的成功，我们梦想实现等等，这些都无法使我们满足，唯有神的慈爱能使我们满足。唯有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这样一个与神重新恢复的关系，会由此带来的我们生命当中的盼望 才是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满足。就如同奥古斯丁他曾说过的，他说，主啊，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躁动不安，直到在你里面找到安息。所以我们当中可能还有福音朋友，盼望你们能够继续来到我们当中，和这边的弟兄姐妹们继续的交朋友，学圣经，听他们信仰生活当中经历神的见证，盼望你们能够早日认识耶稣，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告别对生命短暂的叹息，会在神的慈爱当中欢呼喜乐。对我们来说，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寻求从神来的智慧，在生活的苦难当中能够经历神给我们的满足与喜乐。所以我们来接下来看今天信息的第三个方面，生活中的苦难与喜乐。接受神的救恩，保得神的慈爱，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一声叹息，我们在神的慈爱当中满足。但圣经当中没有允许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只有喜乐与平安，没有困苦与患难。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当中还会有劳苦愁烦，我们人生当中还会经历患难困苦甚至逼迫，但是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眼光，在苦难当中依然可以喜乐。所以接下来这几节经文，摩西就告诉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智慧。第十五节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那这节经文就告诉了我们面对苦难能够喜乐的秘诀。面对苦难我们怎么能够喜乐呢？首先，你使我们受苦就提醒我们受苦是神所允许的，苦难当中有神的主权，有神的心意。我们生活当中经历的苦难，有些苦难是神对我们的管教，有些苦难是神帮助我们生命成长，有些苦难是神要彰显他的荣耀，有些苦难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们相信神要让它发生就有他的美意。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节经文好不好？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照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得到益处。这样我们在患难当中才能够喜乐，这是一个前提与基础。我们要知道受苦是神所允许的，苦难中有神的主权，有神的心意。那其次说，你叫我们喜乐，叫我们喜乐告诉我们喜乐是来自于神，我们要靠神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刚信主那几年，我对靠神喜乐不是很明白，直到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那时候在明尼苏达大学做博士后，几年之后我觉得神要带领我离开当时所做的博士后的工作，我需要开始 找新的工作，所以就和老板有一次谈话。那结束的时候，老板他有一点惊讶地对我说，那你看起来还挺开心的啊。我回答是的，我也觉得挺开心。但我回到我自己那个桌子面前，我想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其实我后来想，就是很单纯的相信神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带领我。那后来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神也是很奇妙的就带领我去了圣路易，我的生命的道路层次就开始改变。那所以说我后来我就体验到出人意外的平安是神所赐的，是因着你对神没有条件的信靠，因着你对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样从心里面的认同和理解。 那许多弟兄姐妹也很熟悉腓立比书第四章的连接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两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在这边我要说一下说，它的中文翻译并不完全的准确。给我们的感觉是把祈求、祷告与感谢当做并列的三项，对不对？但是根据希腊的原文和我在这边加上的英文的翻译，它其实只有两项，祈求与祷告。但是有个条件，准确的翻译就是 with thanksgiving，也就是说，借助在感谢中的祈求与祷告。大家注意到没有？重点是感谢。旷野漂流中的以色列人遇到困难与不幸，他们最先失去的是什么？是感恩，是感谢的心。他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就是抱怨，因为抱怨而带去不幸，带去背应。我们的光景也差不多，一切顺利的时候或许还有感恩的心，在苦难当中发自内心的感恩就很不容易。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要凡事要向神祷告，但是常常忘记要凡事谢恩。苦难当中，我们也祈求，我们也祷告，但是因为没有感谢，就我们有内心深处的抱怨、苦读、不信靠、不顺服。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喜乐得起来吗？很显然，我们就喜乐不起来。下周就是感恩节。神的儿女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但不止在感恩节，应该在每一天，不是在顺境当中的感恩，在苦难当中的感恩，更是特别的重要，特别为神所悦纳。所以盼望这些经文也提醒我们，借着在感谢中的祈求与祷告，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苦难当中，我们怎么样感谢呢？我们怎么还能够感谢呢？我想，我们要数算成神来的恩典，我们要数算我们自己已经有的祝福，而不是看目前还没有的，我祷告了神还没有赐给我的。这是我们常常会出现的问题，是看我们还没有的，我们已经有的就放到背后了，忘记了。我们要数算成神来的恩典，已经有的祝福，而不是看目前没有的，神还没有赐给我们的。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切的感恩和接受的祝福当中，我们要想到什么？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要想到我们的生命这么的短暂，我们要想到我们本来是活在罪当中的，但是神却从罪恶当中拯救了我，赐给我天上的产业，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到神的面前要接受审判，而我已经不再惧怕审判，我是热切期盼在荣耀当中与神的永恒同在，就如今天诗歌所唱的，这是何等的恩典！因着感恩，我们就可以轻看眼前短暂的苦难，在苦难当中还能够以神为乐。那感恩是 thanksgiving，因着感恩，我们也愿意将自己献给神。如同保罗说的，保罗说，弟兄们要记得，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以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和神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身体。我们什么时候献上身体当作活祭？是星期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呢，还是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呢？是全身心的，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在遇到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特别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永生的福分，我们就轻看眼前短暂的苦难，也献上我们身体献给神。神啊，这样的苦难不是我愿意承受的， 也不是我能够承受的。你若愿意，求你挪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求你来告诉我该怎样的行，也帮助我行出来，使你的心意满足，使你的名得荣耀。保罗说的，无论何生何死，怎要基督的名照常显大。我们的生活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目的都是要使神得荣耀。好，接下来诗篇的最后的两节，摩西也继续在几方面带着信心 和来喜乐的祈求。十五节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向你仆人，这边还是用的复数，也就是他是为个人祷告，为每一个人来祷告，求神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看到他的作为、恩典与荣耀，在我们的苦难当中能够经历神的爱，在我们缺乏的时候能够看到神的供应，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被神刚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断地经历神的恩典，不断地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可以因着软弱而夸口，虽然缺乏却可以知足，面对苦难还能够喜乐与感恩。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说，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他们是谁？他们是谁呢？就是以色列人啊。所以说这里，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摩西叹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失败，但是他也蛮有信心的祈求神的荣耀会向他们的后代显明。他晓得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同样会遇到试探与诱惑，他们也会犯罪与悖逆，但是神同样的会以慈爱来对待他们。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舞，也是很必要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是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为自己的儿女担心，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的也特别为我们的儿女担心。我们担心他们长大后信仰不稳固，去读大学之后离开了父母也离开神。那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的神上面，他的作为向我们显现，他的荣耀也会向我们的子孙显明。我们的儿女他们的信仰和生活和我们的一样不会一帆风顺，他们也会遭遇挑战，会经历苦难，他们可能被世界牵引，会有离开神的时候，但是神会与人带领我们一样带领他们，显明他的慈爱与恩典。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就更应该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上面。诗篇127篇第一节也很，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好吧。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建造房屋和看守城池都在乎耶和华。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不需要在惧怕当中养育我们的孩子，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们要在信心中养育孩子，知道神会保守看顾他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真心的将信仰传承给他们，依靠耶和华来建造，依靠耶和华来警醒。因为神他不单只做我们的居所，他要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好，最后一节经文说到，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那这可以说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的服事来祷告，但不是指某一项具体的事情，而是泛指生活当中各个层面的事。因为我们若是献上身体当作活祭为神所用，就不只是局限在星期天在教会在小组也是泛指生活当中各个层面，包括我们在家庭、在工作场合、在教会、在社区的参与等等。愿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荣美的原意是什么？是恩惠或者宠爱。神的恩惠归于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合神心意。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先要求神的恩惠在我们身上，再求我们所做的跟得到神的经历。也就是说，我们先要祈求我们自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所做的事情才会得到神的经历。因为合神心意的人，他做的事情才能够合神的心意。这是我们每一位服侍神的人，我们需要常常警醒的。马大与玛利亚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马大他很热心服侍，但是因为思虑烦扰就有了怨言，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在生活耕作与服侍上忙碌的时候，我们不要疏忽与主的关系。与主有了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服侍。我们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的服侍才能够得神的喜悦，我们得到神的接纳，我们也才能够有在主里面服侍的喜乐。那这里大家注意一下，说他有两句，后面又重复了，要说我们所做的跟愿你接纳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在不同的英文翻译都加上了一个词 yes， 是特别强调的意思。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在讲说啊，就是特别强调我们这样做的话，神就会接纳我们所做的跟 yes， 神的手一定会接纳我们所做的跟，这是一个带着信心的强调。所以说摩西他相信合神心意的人所做的事跟就必然得到神的接纳，我们所做的跟就有永恒的价值，而不是如飞而去，传言成空，不被纪念。当我们有这样一些的信念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满有从神来的喜乐与平安，而不是劳苦愁烦。所以这我刚刚说到说，这是生活当中每个层面的，所以说这是我们每天生活的祈求。那这样的祈求就是生命的智慧。所以给今天的信息我们来一个总结啊。在诗篇九十篇当中，摩西祈求神指教我们守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要在认识神的永恒的基础之上，认识到生命的短暂。我们在认识我们人的罪的基础上，认识到神的慈爱，并且愿意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下的救恩，从而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慈爱当中，即使在苦难当中也可以因神感恩，靠神喜乐，也能够从神得着每天生活的智慧，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能够荣耀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活泼有功效，谢谢你在今天的主日敬拜当中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这位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对待我们，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使得我们这短暂的人生能与永恒联系起来。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诱惑，我们的生活有许多的难处，我们的心常常被世界牵引，被这诱惑，我们也很容易就会随着自己的情欲与血气行事。求父神你来怜悯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每天来思想生命的短暂，来省察自己的罪，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祈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完全的洗净我们的罪与不义。求圣灵来感动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乘着感恩的心，将自己的生命，将我们的每一天都交给你来掌管使用，以致我们能够每天从你得着智慧的心，为你而活，以你为乐。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